第二章，踩在微微湿润的树叶上面，发出吱嘎的声音，脚下的感觉倒是不坏。出来打猎的都是拥有着丰富经验的猎人，知道什么地方有危险，什么地方有瘴气，所以一路上是无惊无险，倒是收获丰富，斩获了不少。一些野兔野猪全部沦为了冬天的储藏品，被猎人是挂在肩上，而张涛等三个小孩子看得直愣愣的，那出神入化百步穿杨的剑法，就算是野兔如何狡兔三窟，好像也根本无力回天，任野猪如何是横冲直撞，面对猎人的猎刀也只有引颈自守啊。而训练的猎犬在这个时候也派上了用处，在猎犬围追堵截之下，配合猎人的围攻，猎物几乎都难以逃过他们的追踪。虽然天气渐渐转冷，许多猎物都已经稀少起来，但是有经验的猎人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潜伏的猎物。这时候，两只麋鹿带着三只小麋鹿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，猎犬马上有经验地潜伏下来，并没有出声狂吠，这样只会吓走猎物，这也是训练的成果。而张涛等人都是激动万分，麋鹿可不是普通的野兔可以比拟的，这可是大块的食物啊，足够几户人家吃的是满嘴流油。而此时呢，张万里、林华、李东城俨然就是大家的中心，在三个人的指挥之下，猎人们小心翼翼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点，然后拉开了弓箭，咻咻咻，无数的弓箭是蜂拥而至，但是张涛却敏感地发现，所有的弓箭都是集中在公麋鹿身上，母麋鹿带着小麋鹿是惊慌失措地离开了，而这些猎人们却没有追赶的意思，猎犬此时此刻才冲上去是守护猎物。或许是看到了张涛的疑惑，张万里摸着张涛的头说道，涛儿，我们的食物就是来自于这座山林，我们不能杀鸡取卵呢，不然大山中的食物终会有吃完的一天，所以小麋鹿我们必须留下，而现在马上就要过冬了，母麋鹿一死，那么这些小麋鹿也无法顺利的过冬，你明白了吗？
嗯，我知道了。
张涛点了点头，而林谦呢却若有所思。李强根本对张万里的话不感兴趣，一心只是在周围是跑来跑去。中午时分，大家吃了少量的干粮之后就继续深入，但是张涛知道今天的打猎行动就要结束了，因为还要留下足够的时间回村子，夜晚的深山绝对是致命的陷阱，就算是有经验丰富的猎人也不敢在深夜待在这里，一些夜间出没的野兽将会将这里当作天堂，而人类恰好就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之一。而此时原本安静的猎犬却忽然紧张起来，望着一个方向发出了狂吠，十几个猎人立刻是站了起来，将张涛等三个小孩是围在中间，能够让训练有素的猎犬如此异常，那么根本就没有其他解释，这代表着有什么危险的东西接近了。
保护孩子先离开，李东城、林华，我们三个断后，
关键时刻必须要冷静，而张涛的父亲立刻发号施令，将最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。若是一群人目标太大，遇到猛兽无法力敌的话，唯有逃命。到时候，猛兽的目标必然是跑得慢的孩子，孩子可是村子的未来，绝不容有失啊！此时，周围的小型灌木忽然出现了耸动，大家的心都提了起来，而张涛虽然是害怕极了，但是却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父亲。张万里呢，现在根本没有心思来照顾张涛， 只能让其他猎人强行的将张涛带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草丛居然开始出现了连续的震动。
不好，是银狼群！
张万里脸色大变，没想到遇到这种事情。银狼虽然现在到了迁徙的时刻，但是怎么会到这种只有小动物的林区来呢？难道是深山之中出现了什么事情，导致这些野兽出现了异常？若是一只大型的猛兽，那么还可以抱有侥幸，而现在是一群野兽，而且是杀伤力极大的银狼，十几个猎人都感觉到了一丝绝望。
大家点燃火把，拖延时间，我们只要回到村子就安全了。
临危不乱，这是一个成功猎人的守则。现在若是着急，那么就等于是自杀。火是一般野兽害怕的东西，丛林大火死伤的野兽将会将这种记忆延续到下一代，但是银狼是一种嗜血的动物，火把只能拖延时间。十几个猎人虽然面对绝望，但是还是井然有序地离开。银狼群似乎有智慧，居然开始包围大家。面对火光，银狼群是跃跃欲试，虽然不敢直接攻击，但是不断地逼近着。此时林中出现了尖锐的笑声，张万里等人脸色同时一变。银狼王！在笑声出现之后，银狼群似乎是得到巨大的鼓舞，面对火把再也没有畏惧，直接是发起了攻击。张万里知道银狼群已经是无法阻拦了，现在只能各凭本事活下去，而自己距离张涛太远，无法兼顾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什么经验，什么猎人的勇气，通通的失去了效果。如何救回自己的儿子才是最重要的，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。十几个猎人是借战怯退，而猎狗和银狼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，很快就全军覆没。但若非忠诚的猎狗舍命相搏，猎人的伤亡只会更大。张涛惊吓之余慌不择路，盲目的乱跑，很快就消失在了张万里的眼中。张万里凄厉的声音在丛林中响起，
涛儿！
不多时，猎人之中出现了损伤，银狼群的攻击力实在是太大了，但是都是有经验丰富的猎人，只要可以将银狼群引到他们平日安装陷阱的地方，那么就可以有一线的生机。猎人通常都是愿意在自己熟知的地方安放陷阱，如此可以守株待兔，得到一些意外之喜。而现在这些陷阱就成为大家保命的希望。但是张涛却朝着相反的方向逃离，而银狼群似乎是被大部分人给吸引，居然没有去追击张涛，也因为如此，张涛反而保住了性命。奔驰在丛林之间，一年以来的训练似乎是有些效果，此时的张涛好像忘却了一切，就算是回头这个动作也成为了遗忘。现在他只知道不停地跑，不停地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似乎都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跑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张涛只觉得自己的肺部好像火烧一般，就算是平日在村中训练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感觉，这种体力透支完全到达极限的感觉并非是大脑控制。张涛自己就停了下来，因为极致的疲惫已经让张涛的大脑发布了错误的命令，滴答滴答的汗珠不停地滑落。张涛毫无察觉，眼前的一切好像都在摇摇晃晃， 一个六岁的小孩发狂一般的全速奔跑，在丛林这种复杂的地形，张涛的身上、脸上都是一些划痕，显然在奔跑的同时已经被利戟刺伤了。但是此时的张涛感觉不到多剧烈的疼痛，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天旋地转，似乎是到达了极限，周围的一切都已经模糊不清。忽然间一阵黑幕涌向眼帘，顿时好似世界失去了光彩，唯有一片纯净的黑色。张涛整个人一头栽倒，不省人事。温暖，这是张涛现在唯一的感觉，好像重回到了母体之内，享受着母亲的呵护。这种感觉对于张涛来说是久违了，忍不住舒服的呻吟出声：“
小子，你醒过来了。”
此时一个轻佻的声音在张涛的耳边响起：“
是谁？”
对于在山村长大的孩子，这个声音对于张涛来说很新奇，张涛发誓绝对是第一次听到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，张涛睁开了双眼，眼前的一切虽然有些模糊不清，但是却可以隐约的看到袅袅的烟雾徐徐上升。仔细看了看周围，这里是一处天然的山洞，而张涛本人正躺在温泉之中，身体上的刮痕好像是都不翼而飞。虽然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，但是肚子里却不断传来造反的声音，显然是饿极了。
小子，你知道你的运气有多好吗？居然这样机缘巧合的掉进了本少爷的山洞。
这时候，这个轻佻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将张涛的注意力是吸引了过去。虽然在雾气之下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大致的轮廓还是引入眼帘。只见这个人岁数大约有二十几岁，一身白衣胜似雪，身材修长，黑色的长发自然的披在背后，更加增添了一份仙灵之气。只是他出口的声音却破坏了他整体的气质，不过这样不会突兀，反而让张涛觉得这样才是属于这个人的性格。
本少爷居住的世界最推崇的就是奇遇，什么深山之中遇到高人相助，什么跌下悬崖发现武林秘籍，从而一飞冲天，笑傲江湖。嘿嘿，这些奇遇本少爷早已听得其老茧了。非但如此，本少爷也有幸体会了一次什么叫做穿越，这感觉真是不足以外人道哉呀。
这个人的声音永远都是这样的轻浮，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挂在心上。虽然略有狂妄，但是却不会让人觉得反感，反而会有一种他理所如此、理应如此的奇异感觉，好像这个人的性格天生就可以让人信服。不过这个人说的话张涛是完全不懂，一头雾水的张涛正欲说点什么，却忽然一声惊呼，顿时感觉到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将自己全身上下裹住，还未等张涛反应起来，整个身体就腾飞而起，离开了温泉。一股寒意顿时入侵，张涛在空中忍不住是轻轻发抖，但是此时也完全看到了这个白衣人的模样，一丝邪异的微笑挂在脸上，就如同画龙点睛一般的让他是完美无瑕，英俊的脸庞更有活力，剑眉星目直扫横空，面若冠玉，宛如飘飘仙人从天而降。若不是这一丝邪意，如不是这一滴轻佻，张涛必然会觉得自己遇到了世外高人呢。但是这一刻，张涛的内心却反而觉得自己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纨绔子弟。 只是看到他轻举右手，就将自己隔空抓住，必然是身怀绝技。强大的好奇心让张涛本能地忘记了恐惧，好像第一次看到满天星辰，迫不及待地伸出手，想要将星辰树木了然于胸一般。下一刻，张涛原本破破烂烂的衣服重新是物归原主，而张涛感觉到一股柔和的力量将自己轻轻地放在地面上。惊讶慢慢地过去了，就看到这个神秘公子哥笑吟吟地看着自己。张涛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，并未见过大世面的张涛此时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说话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遇见了什么事情。
嘿，小子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本少爷替你摸骨探脉，发现你这小子经脉骨骼平平，而且天生经脉闭塞程度不小呢。若是本少爷没看错，你在同龄人之间算是差劲的吧。
白衣男子的话让张涛有些自卑的低下头，显然他想到了自己在太祥村的训练。
但是北少爷重缘分，也喜欢创造奇迹，既然你昨日有幸跌落到这山洞，那么本少爷就收你为徒吧。还不赶快大笑三声，表现出你的兴奋和感恩之情。
这个白衣男子自己说完首先大笑起来，好像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不过很快这个白衣男子的笑声就戛然而止，因为他发现张涛的眼中充满了迷茫，并非是假装，而是完完全全不懂他的话。虽然在荒郊野外，并且没有第三人在场，这个年轻男子依然觉得自己的脸面挂不住了。
我说，你难道不懂我说的什么吗？
白衣男子指着自己玉面如冠的英俊脸孔问道。张涛非常老实的点了点头。
啊！
顿时白衣男子发出了一声惨厉的惨叫，吓得张涛连退了好几步。或许是注意到张涛的动作，白衣男子收回了笑声，然后强压住自己的性子说道，
现在我要收你为徒，本少爷人称九天一少，不过这个大陆知道本少爷名号的也是一些老不死的，就算是告诉你也没用，你以后就叫本少爷为师傅吧。
不行不行，这个名号不适合本少爷，
待本少爷想一个合适的名字。
在张涛瞠目结舌满脸迷茫之下，这个九天一少就在这里自言自语不断的念叨着，而张涛几乎是没有听懂，唯一懂的就只有九天一少说要收自己为徒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个看似温文尔雅的九天一少居然做出了一个极煞风景的动作，只见他右脚抬高，右拳击中自己的手掌，做出了一个终于想出来的表情。饶是张涛现在不过六岁，也不禁额头挂满了黑线。
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九天一少忽然问道。张涛下意识的就觉得这个人不会害自己，毕竟还是这个人救了自己，唯有小声的说道，
我叫张涛。
很好，张涛，嘿嘿，以后你就是本少爷的弟子了，你以后就叫本少爷公子师傅，懂吗？唯有本少爷才能想出如此霸气的名字。
九天一少是哈哈大笑。张涛依然呆在原地，九天一少的笑容僵硬了，刚刚的成就感早已经不翼而飞。只见九天一少的太阳穴是微微跳起，然后轻轻的一跃而起，犹如鸿毛一般毫无重量可言，在张涛不明白的眼神之下来到了山壁面前，然后轻轻的伸出一根手指，直接戳进了石壁之中，
好像这样的石壁不过是豆腐一般，是不堪一击。虽然不明白这个九天一哨说的是什么，但是张涛却被面前的一幕震撼了。张涛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一幕，但是他却知道这很厉害，非常厉害，立刻是跪了下去，喊道：